俄罗斯被指控涉嫌在英国毒杀前间谍之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没几久之前都对俄罗斯展开了外交制裁行动，参加这个行动甚至包括了和普京政权关系较好的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意大利等。俄罗斯的外交官或者是被驱逐出境，或者是一些国家召回了驻俄罗斯的大使。美国紧接住对俄罗斯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制裁，立刻导致了俄罗斯股市以及汇市暴跌，拥有十多万雇员的俄罗斯铝业集团在制裁之下目前陷入困境。西方对俄罗斯的更新制裁行动以后可能还将会陆续有来。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在亚洲的两个重要盟友日本以及南韩都保持沉默，这两个国家都未有参加对俄罗斯的新制裁行动。一些的亲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媒体说，日韩两国的举动会推动莫斯科在外交上更加积极面向亚洲，俄罗斯将会特别重视和日本以及南韩等亚太国家的关系，和日韩等国家展开了不单只是能够使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避免陷入孤立，更加能够使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得到平衡，可以帮助俄罗斯摆脱在和西方交互的时候完全陷入依赖中国的困境。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说，虽然美国在南韩驻军，南韩在安全领域完全依赖美国，但是俄罗斯在和南韩发展关系的同时，更多将南韩看作成为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伙伴，而较少是考虑南韩是美国盟友的因素。因此莫斯科仲认为，无论南韩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南韩国内都没有反俄罗斯势力的活动，俄罗斯和日本仍然在存在着领土纠纷，俄罗斯同时在有争议领土上面建设新的军事基地，俄罗斯军机更加频繁地飞抵以及是接近日本的领空。但是这些因素都未有影响到俄罗斯和日本关系继续。俄罗斯媒体说，一方面日本和其他的西方大国步调一致，而另一方面被认为是亲俄罗斯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和普京加强互动，和俄罗斯走近的时候，日本有几大的周旋空间，以及是这个状况能够持续几耐都引人关注。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利佐夫表示，今日俄罗斯和日本关系的特点是两国领导人互动频繁，双方都共同面对中国崛起，两国尽量做到了不让负面因素影响双边关系发展。
斯特列利佐夫
表示，双方成功在两国关系当中寻找利益吻合点以及是正面因素，并且他们确定下来签署文件，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合作项目以及在国际舞台以及是安全领域的合作等等。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多年之前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多次是访问过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认为的北方四岛。梅德韦杰夫的举动曾经引起了日本的愤怒，但是双方现时似乎已经抛弃了隔阂。梅德韦杰夫已经被邀请将会访问日本，而在安倍晋三和普京建立了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双方在其他的高层领导人当中继续促进更多的互动。梅德韦杰夫在4月27日刚刚在莫斯科会面了来访的日本自民党高级代表团，刚刚结束访问俄罗斯的这个代表团是由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团员中包括了安倍首相的亲信、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以及是一名前副外务大臣。这个的自民党代表团在4月28日在圣彼得堡会面了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上议院联邦委员会重量级议员梅津彩夫亦都参加了在圣彼得堡接待日本自民党代表团的活动。梅津彩夫同样经常参加俄罗斯和中国的各种高层官方互动，他曾经担任过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长，目前是俄中友好协会的会长。日本自民党代表团这次访问俄罗斯是为安倍首相五月底是访问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做准备，安倍将会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而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有意让日本成为今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面的主角。 安培晋三和普京在5月26日还将会在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共同出席两个国家的盛大开幕仪式。俄罗斯总统国际文化合作事务特别代表斯维特克伊表示，今年在俄罗斯所举办的日本年以及同时在日本所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当中，两国计划举行300多个的特别活动，涉及到从经济到科学、文化、教育、生态、医疗等各个领域。日本驻俄罗斯大使表示，日本年活动将会覆盖俄罗斯多个地区，除了莫斯科亦是圣彼得堡之外，远东的很多城市甚至远东北部的雅库特都是将会举行活动。两国地区以及地方领导人之间亦都会有很多的互动。在俄罗斯的日本年活动当中，俄罗斯著名艺术殿堂普希金博物馆已经开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绘画展览，日本的其他传统文化、歌舞伎、骑射术、流迪马等亦都将会到俄罗斯表演。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鲁金最近亦都表示，在安全领域俄罗斯不会将日本视作为是威胁，俄罗斯和日本将会继续讨论组建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俄罗斯和日本去年春季已经恢复了两国外长以及国防部长2+2的战略会面的机制，两国副外长级别的定期战略对话亦都一直持续。俄罗斯总参谋长以及陆军司令在去年年底亦都访问了日本。俄罗斯官员说，今年是推动俄罗斯和日本继续走近非常特别的一年。安倍春季访问俄罗斯之后，他亦都将会是在秋季再次访问俄罗斯。他将会参加9月份在俄罗斯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可能在9月份亦都将会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有俄罗斯学者已经呼吁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亦都参加这次的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第日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